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宗座传教善会年度全体大会与会者，邀请他们继续耶稣的使命，将天主无穷尽的爱与慈悲带给所有的人。教宗谈非洲教育契约，我们对非洲充满信心。教宗任命法雷尔枢机为梵蒂冈城国最高法院院长。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与圣座圣职部签署新的协议，落实思铎的终身培育。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日前在梵蒂冈接见了宗座传教善会年度全体大会的与会者，教宗鼓励他们继续将耶稣圣心清流的慈悲与怜悯带给每一个人，牢记基督徒团体因其本质肩负传教使命。正值教会敬礼耶稣圣心的6月份，教宗首先邀请在场众人默观耶稣慈悲怜悯的圣心，借以省思宗座传教善会的神恩和使命。教宗指出，我们发现天主对人类计划的伟大和他圣爱的无穷无尽，这份圣爱彰显在耶稣对伤者的怜悯、对痛苦的关切、给罪人的慈悲油膏、为世人之罪的牺牲。因此教会服传的心要借由天主无限慈爱的恩典，触及每一个人，寻找每一个人，接纳每一个人，并为每一个人献出我们的生命。接着教宗强调了宗座传教善会的圣召，该善会是个工具，用以促进所有受洗者使命的责任感，如同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所表明的那样。教宗表明，该善会不仅是个为所有需要协助者分配经费的机构，更蒙召支持教会内的服传使命，在天主子民之间增进传教精神。教宗警惕说，因为假如少了传教精神，这就会变成一门生意，随之而来的是腐败。谈到对未来的展望，教宗期勉教会内所有成员能在传教合作方面更加紧密团结、协调一致。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不单单需要培养共融和友爱的独特才华，而且有赖于在所有主教团和教区内为了全体天主子民的益处所创立的架构。教宗最后感谢宗座传教善会成员的慷慨服务，祝愿他们在服传热忱的鼓舞下，使徒传教热火永不熄灭。我们对非洲充满信心，这是教宗方济各日前在梵蒂冈接见国际宗教与社会基金会非洲教育契约组织者代表团时对非洲教育契约的称赞。教宗首先表示，非洲教育契约受教宗亲自于2019年9月发起的全球教育契约的启发，是2022年11月在金沙萨举行的国际研讨会的成果。该研讨会 在刚果主教团的赞助下，由国际宗教与社会基金会和刚果天主教大学举办，来自非洲各国及其他地区的众多主教、神父、科学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活动。教宗说，我祝贺你们，因为你们是首批实现一个大洲教育契约的人们，你们已经表明你们很好地理解了我提出这一倡议的目的，即全球教育契约应该成为地方的现实。教宗解释，从一开始他就在非洲谚语的启发下构思了这个项目，强调教育的团体层面一直是你们千年教育传统的一部分，即教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对村民来说，陪伴每个孩子的任务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社区团体所有成员的责任，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支持教育，这始终是一项共同努力的行动。接着教宗指出，在教育方面我们必须承担更多风险，行动协调一致。他强调，非洲教育契约不仅应有助于恢复和加强关系的团体和横向的幅度，而且还应突出纵向幅度，即与天主的关系。教宗表明，非洲以极大的热情向基督信仰的宣讲开放，目前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人数增长最多的大洲。他称赞道，因此非洲教育契约是建立在这样的格言上，我是因为我们是，信仰即在于此。随后教宗敦促在场人士继续为年轻人的教育投入精力。他说，在经历了后殖民主义的头几十年的大众教育政策之后，现在应当与地方政府合作，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通过培训教师，重视他们并为他们从业的尊严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对非洲充满信心，因为它拥有一个大洲规划未来的道路所需要的一切。基督宗教与每种文化中最好的部分相匹配，并有助于净化那些不是真正符合人性与神性的事物。在结束讲话时，教宗说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了非洲教育契约，你们再次证实了老普林尼曾经说过的话，非洲总是兴起新事物。最后教宗期许道，我希望非洲教育契约能得到其他大洲的效法。教宗方济各6月2日为梵蒂冈成果法官队伍进行了新的任命。教宗任命了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罗马圣教会总司库法雷尔枢机为梵蒂冈成果最高法院院长。此外，教宗也为梵蒂冈最高法院任命了新的法官，他们是波罗尼亚总主教祖皮枢机、锡耶纳总主教罗尤迪切枢机，以及教宗梵蒂冈成果代理主教甘贝蒂枢机。最高法院的法官队伍里还有两位女教友，他们是意大利桑尼奥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马兰多拉女士，以及布雷西亚大学教会法教授米内利女士。同一天，教宗方济各也为梵蒂冈成果法院任命了助理院长，他是该法院现任法官马拉诺。梵蒂冈成果法院负责一审工作，现任院长是皮内亚托内。这些新任命将于2024年1月1日生效。确保侵犯幸存者得到聆听与接纳的空间，在保护弱小方面加强与地方教会的合作，以及为斯铎提供有关守护职责的初级和终身培育。这是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与圣座圣职部 5月26日签署协议的三大目标。此外，该协议的目的也包括交换信息，以呈交给教宗一份年度报告。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于2014年由教宗方济各创立，后来依照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确立的改革，被纳入圣座教义部。作为一个打击侵犯的机构，这是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与圣座其他部会的第二份协议。首份协议于今年4月21日与圣座福音传播部签署，目的是要在地方教会加大预防侵犯的力度。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表示，这两份是合作及交换信息的协议，旨在促进对地方教会私夺，特别是对侵犯受害者提供服务。今年5月底的这份协议，签署人分别是圣座圣职部部长于兴植书记和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主席奥马利书记。该协议涉及三大领域。第一，创造空间和架构来接纳和聆听幸存者，以及那些试图举报侵犯案件的人。第二，各地方教会为私夺培育的所有面向，因地制宜编撰并通过全国准则后，圣座这两个部会就其保护弱小的相关层面加强合作。第三，协助推动圣职人员的初级和终身培育，使之对教会的守护职责更加敏锐。圣座跨部会的合作将为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提供年度报告所需的信息，这符合了教宗方济各先后于2022年4月和2023年5月对保护儿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即持续改善关于圣职人员及修会会士的行为指南和规范，并提交关于实施效果的年度报告，以便于做出适当的调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本主日各地教会将隆重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基督圣体圣血是我们的生命之粮。我们先一同聆听若望福音第六章一至十五节，福音向我们讲述耶稣的增饼奇迹。增饼奇迹预示的是耶稣建立的圣体圣事。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利利亚海，即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着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面前，就对腓立波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立波， 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腓力伯回答说，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即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肋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得什么？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男人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2000年来的天主教会，主耶稣用他宝贵的圣体圣血作为基督信徒的生命之粮，滋养浇灌天主儿女的生命。自古以来天养人，我们的生命和日用食粮来自天主的供给。以赛亚先知书论及天主的慈爱说，你们将在各路上被牧放，他们的牧场是在一切荒岭上，他们不饿也不渴，因为那怜悯他们的常领着他们，引领他们到水泉旁。今天的读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增饼增鱼，使5000人不饿不渴，于是天主救恩时刻的到来，群众聚首共餐的景象，正是耶稣以天主家庭的盛宴团结人类的天国图像。耶稣举目望天，表达了他与天父的特殊关系。新约4部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增饼奇迹，为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作为。主耶稣是来到人间的天主圣子，对待万民慈悲怜悯，他体察人间的疾苦，主动施以救援。就如天主曾给在西奈旷野中迁徙的以色列人由天上赐下玛纳一样，现在耶稣对跟随他来到旷野的群众所做的，甚至是一个更大的赠与奇迹。耶稣增饼奇迹饱育5000人，更是后来他在晚餐厅中建立的圣体圣事的预表。福音作者在描写增饼奇迹中的耶稣，如同耶稣在晚餐厅中建立圣体圣事的话语相近。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开。今天我们同样在弥撒中听到耶稣承圣体圣血的话语，他把麦面饼变成自己的身体，把葡萄酒变成自己的血，成为我们灵性的食粮，使我们常生活于天主，获得永生。在福音中，耶稣多次向我们强调，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我所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主耶稣把自己的体血赐给我们食用，作为我们永生的食粮。这是耶稣亲自立定的圣体圣事。为此，凡领受耶稣圣体圣许的教友，为自己的灵魂需有适当的准备，以便能相称的领受耶稣的圣体圣血。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11章特别提醒我们，无论谁若不相称的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根据圣保禄宗徒的训示，为相称的领受耶稣的体血，我们的灵魂须是清洁无罪的，至少灵魂上没有大罪的污染。如果犯了罪，就必须先办好妥善的告诫，然后才能领圣体。假若未先办告诫就贸然领受主的体血，就应验了圣保禄宗徒的训示，那是吃喝自己的罪案了，是对主耶稣的严重亵渎，也是对自己的灵魂大加伤害。在弥撒圣祭中，我们领受基督的圣体圣事，领受耶稣的生命，与耶稣合而为一。弥撒圣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教会命令我们每主日参与弥撒圣祭，我们要守好天主世界中的第三诫，每主日要参与弥撒，忠实地遵守教友的义务，知恩报爱，感谢天主的洪恩。教友们，天主是圣善的源头，人只有转向天主，领受天主为人类预备的救恩，领受天主赐给我们的神粮，才能得享耶稣的真正生命。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作为饮食，使我们分享其功德，分享其生命，分享其圣爱。走近耶稣，我们内在空虚的心灵会感到踏实，我们内心的昏暗会受到光照，我们的迷失能够再次找到生命的方向和指引，我们的软弱能获得力量。主耶稣必将喜乐平安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是否心存谦卑与主同行？耶稣的圣体圣血是我们基督信徒的力量和源泉。临在圣体龛内的耶稣愿意聆听我们，接纳我们，陪伴我们，鼓励我们。他坚定地召唤我们跟随他。我们要认真参与弥撒圣祭，同时献上我们自己，成为生活圣洁、悦乐天主的祭品。教宗方济各在论及圣体圣事时教导我们，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欢迎基督圣体，而不是以被动习惯性的方式领受它，不是例行公事的去领圣体，绝不是。 我们每次走向祭台领受圣体时，我们必须再次真诚地向基督圣体回应阿们。当神父向我们说基督圣体时，我们回答阿们。他确实是应该发自内心深信不疑的阿们。这就是耶稣，是拯救我，是来给我生命力量的耶稣，这是生活的耶稣。我们不能以习惯性的动作领圣体，每一次的领受就如同初领圣体时那样。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每一天直到永远不忘主耶稣的大爱。主耶稣怎样爱了我们？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在祭台上的圣体圣血内，他用生命爱了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用苦难圣死为我们受死。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用永生的天主圣言陪伴我们的一生，光照我们的生命旅程。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